嘿、hey, 这里是北京夜话。欢迎各位收听北京话，我是 AV。 今天一会儿来聊聊欧洲史的第三讲啊。我们经过了希腊罗马，往后边该聊到我们的中世纪了啊。中世纪的时期，在欧洲史的中世纪，它这个其实好多人都比较了解了，由于各种的巫师电影啊，各种的吸血鬼啊，对，而从宗教意义上来讲，好多人现在都是信耶稣基督、天主玛利亚等等等等的，对，所以很多人很了解。我们大概捋捋，今天简单的捋一下，让大家明白一下脉络，欧洲的中世纪发生过些什么。如果大家没听过我们之前节目的话，可以往前翻阅一下，找一找我们对于希腊罗马的回顾啊。好吧，废话不多说了，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我们说到罗马时代，它的结局是分成了东西两半啊，跟地球是一下给切开了。那么东罗马呢，是以拜占庭为主，这上次讲过了，它整个的时间有经历了1000年左右。那么以西罗呢，是一堆小国，它的时间很短，它只经历了100年。我们说的中世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那就是从东罗马不是跟西罗马分开了吗？西罗马100年之后灭亡，从灭亡的一刻开始算是中世纪的开端。直到什么时结束呢？鼎鼎有名的文艺复兴啊，直到文艺复兴，中世纪算结束。那么中间这段时间，从西罗马灭亡到文艺复兴开始的时候，这段时间啊，称之为是中世纪。从分道扬镳开始吧，他们经历了两个不同的体验。东罗马1000年是平安无事，基本上没发生过什么大事儿，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几乎就是一带而过了。而西罗马是今天我们重点要聊的内容。欧洲它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当年全都是罗马人，特别像西罗，它周围有很多的小民族啊。那比如说像野蛮的日耳曼人民，你单说日耳曼人民的也不准确，它里边还分很多哥德人、昂德鲁萨克逊人等等等等很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西罗解体以后，这些野蛮人慢慢的开始进入到了西罗的版图。你现在说欧洲人他是罗马人演化过来的呢，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更准确的说，他其实日耳曼人民的后裔，其实到后来全都是日耳曼人民占领了西罗。所以在中世纪的时候，我们说西罗马更多聊说的，那就变成日耳曼人民怎么着，日耳曼人民怎么着，他完全是占领了这块辽阔的土地。这些当年被罗马人称为的这种野蛮的日耳曼人民，由于占领了大部分的欧洲吧，所以中世纪东罗马它其实什么事儿都没有。刚才说过，那西罗马在这块土地上面，所谓的西罗马现在可以意义上称为叫西欧了，欧洲嘛，西欧了，那其实就是日耳曼人民或者日耳曼国家们他们发生的这些事情。日耳曼民族它分支很多，它其中有一支叫做法兰克人，法兰克它建立了一个国家叫做法兰克王国啊。那本身呢，这其实就是一堆日耳曼国家中的一个。那直到出现这么一个特别牛逼的一个伟大人物，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叫查理曼大帝。你理解查理曼的话，你可以把它当成我们同时代，那就是中国的唐朝，唐朝盛世嘛，当时的也盛世嘛。他几乎是把日耳曼你能看到这些国家全都收到自己的版图之下了。换句话说，这时候西欧再次得到了统一。如果你对日耳曼大帝他没啥了解的话，我还是得说那事儿，就是这扑克牌红桃 K 啊，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若没尖没二的时候，这就算比较大的了，对，要不起的这个东西。对，红桃 K 它这上面这个人物所画的其实就是日耳曼人民当时的这个法兰克王国啊，查理曼大帝。说起查理曼大帝呢，他一辈子就干过俩事儿， 一个是统一四方，另外一个呢这自己挺争气，生了仨儿子，以日耳曼人他的这种天性呢，所有的孩子要平分我的家产，那么整个刚刚统一下来的西欧就被分成了三份，这三份分别是东法兰克、中法兰克、西法兰克。你说这不好记，我可以郑重其事的告诉你，这仨国家依次就是德国、意大利、法国。欧洲一分为三，东法兰克走向了一条不归之路，那么慢的它就变成了德意志。同别的国家不一样，这个国家就是诸侯并起，各自为政啊。那么其中有一个慢慢就开始越来越厉害了，这个人后来成为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名字叫做奥托大帝。他觉得在自己东法兰克已经不够玩的了，慢慢的开始往中间发展，就开始欺负欺负意大利。你要知道意大利是在最中间，也是以前欧洲的中心所在，可能是因为当时的罗马把这块造的实在太厉害了，导致了以前那阳刚之气全散掉了，闹得从这一刻的意大利就已经再也没有了当年王者的风范，一开始各种的被别人欺负，各种的自甘堕落，直到现在。这个时期的中国是我们的宋朝，大宋王朝是一个比较随性的王朝，那么你看看奥托大帝，他就是比较愤青的一个国王，也比较这个有实力的国王，他认为东法兰克已经满足不了这个名字了啊，他也需要一个新的词汇来美化自己，他认为我们就是罗马时代的现在的罗马，所以呢我们就叫罗马帝国啊，就叫罗马帝国，就干脆把名字全改了，连德意志都不叫。奥托大帝换眼又想，但我觉得这名字还不够爽，我觉得这个光叫罗马帝国不能全部的贬出来我的威望，我应该前面再加上两个字，名叫做神圣，从此牛逼的神圣罗马帝国因此而诞生，这个德意志民族历史上第一个人圣的巅峰啊，也是所以后来被称为叫第一帝国。说到这个我们可以岔开聊一聊，那么第二帝国就是后来的普鲁士时代啊，这个最后一课里边曾经说过啊，那么最著名的也就是后来一千年以后出现了一个人叫希特勒的人物啊，这个非常狂躁无比，那他认为自己是第三帝国，但这个追根溯源最开始第一帝国在哪里，看这里，在奥托大帝手里。东法兰克在这个时候闹得沸沸扬扬，那么西边也没闲着，东边下雨西边亮，西边这个时候那就是法国，法国人民在干些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法国挨着海，那么海的另外一边那么有这么一小岛，岛上面呢有这么一国家啊，这个国家叫什么名字呢，它非常可爱，叫做英格兰，英格兰啊，这地方四面环海啊，它就是现在有点像这个日本的这地方啊，它就是一小岛国。以前呢他这地儿就没少被这罗马人啊维京人啊欺负啊，那么好不容易这回当家做主了，自己翻身当皇上了啊，你这回又碰了一宿敌，那么就是牛逼哄哄的旁边这法国人民啊。中世纪啊，其实你看中法兰克也就是意大利跟东法兰克的这个德意志，这俩国家呀没少打，这西边啊倒挺消停啊，西边跟他们什么事没关系，没啥仇啊，可是呢正好赶上隔壁家英格兰啊过来没事儿捣捣乱啊。这事儿说起来挺复杂，你简单的说呢，那基本上就是欧洲人民吧啊，这个王室之间的互穿友谊，没事儿就打个国际炮，这从他们历史的从歌上就有的事儿啊，所以也是没什么新鲜的。问题在于说呢，这是我们家大侄儿，那个呢是我们家的外女儿啊，这边是我舅舅啊。所以你看有时候这土地啊分不清你我也，你说这个还有我的继承权啊，这块土地应该归我，那就有时候分不出来。英格兰正好跟法国有这么一块地方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有点像现在我们的这个某某岛啊，这个问题，这个地方是哪儿，就是大名鼎鼎的诺曼底。提到诺曼底呢，这就是一万年梁啊，导致的是英法之间的战争啊不停啊，也是因为这块土地英法战争因此爆发了。每次提到欧洲史，我们经常会提到这个东方的历史，这个时候也一样啊，突然的出现了这么一个信奉安拉的队伍啊，开始这帮人叫做这个穆斯林嘛，那么伊斯兰的教徒开始跟基督徒老死不相往来了，慢慢的往这边开始嘚瑟。那这个时候欧洲人民奋起啊， 同仇敌忾啊，共同对抗这么一支外来的队伍。直到后来穆斯林们干了一票大的，他干了些什么事儿呢？把人家耶稣的这纪念馆给烧上了啊，给烧上了。这欧洲人民不干了啊，各族人民啊统一战线，同仇敌忾，同仇敌忾，就是你小子是吧，就是你小子抢我们家墓园是吧，啊行了行了，抢我们家祖坟，那你等着吧。正是因为这事儿，后来爆发了欧洲也是西方史上最有名的一个事件，叫做十字军东征啊。这事儿呢前前后后折腾200多年，发现我妈也没得到啊，妈也没得到啊，算了算了，不跟他们较劲了，回去了。就是这么有尿性啊，十字军东征因此结束了。罗马帝国早年间，基督教它本身就是一小的社会团体啊，这么小组织。然后来呢，有一天这皇上觉得这玩意儿好，我得来着。然后呢，把这个小社会团体啊破格升为国教了。说我信你们也信吧，你们也信吧，直接变国教了，翻身做主人，夜城暴富了。为了方便管理这么一个宗教团体呢，后来设了这么一个事务所啊，这么事务所。这个事务所领导人给设立名字，哎，非常好听，叫做教皇啊，你就是这个管理整个统治这些教会人的，你就是教皇啊。可惜不久之后呢，罗马解体了，西罗也不见了，就好比现在这个江南皮革厂倒闭了，老板跟小姨子跳楼了啊，到最后剩了一个社群经理一人那儿瞎扛着呢啊。这个教皇觉得挺尴尬的，这玩意儿我这个职务到底算个嘛。日耳曼人进来了，这回呢他就觉得我们是一个野蛮人，我们得学习当地的文化啊，文化素养这都得两手抓。看到教皇，这玩意儿不错啊，小伙子好好干，以后有饭碗。当时的日耳曼人民啊觉得这玩意儿可以，也是当时为了统治嘛，觉得这东西好啊，就为了搞好关系呢。查理曼大帝啊，他这哥们儿他爹为了讨好教皇，从意大利的这个地图上嘛圈了一小点儿，说这块地儿你看教皇，我给你画一圈啊，你看好玩不好玩，哎，我给你画一圈圈，不诅咒你，画这个圈这个位置就是你们家的。从此就有了教皇国啊，但是后来面积逐渐缩小，就成为了现在所谓的这个梵蒂冈。宗教这玩意儿特别能上人心啊，你看说这个皇上谁来定呢，这教皇来定，那么这教皇谁来养呢，皇上来养的，这哥俩就开始唱双簧，然后互相依赖嘛。基本上从此以后呢，就是皇上啊加教皇啊，这个标配就是诞生了。为什么说是黑暗的中世纪，因为这个时候所有人一天到晚没事儿闲的，那么就是念叨上帝，你要说上帝我有罪对吧，上帝我有罪啊，这个神父一天到晚的跟其他的神父讲，上帝我有罪啊，我不应该听那么多罪啊，上帝，对，那在这个社会就处于很迷茫的状态，所以我们认为那个时期叫做黑暗的中世纪，黑暗中世纪就这么来的。过了1000年，后来不知不觉呢，这个大家突然发现这上帝哪天不在了，那天上帝好像是不在人世了，为什么呢？因为开始发生大瘟疫了，欧洲绝大多数人都死掉了，大家就觉得上帝不靠谱啊，上帝这个离线了，大家觉得我们应该自己撸起袖子自己干啊，或者那男女搭配啊，互相干一干啊。从此之后呢，大家就开始不相信了。就这么一天呢，十字架呢卖也没用了，大家就开始发现只能向自己开始救自己那个样子了啊，开始有人想起了当年牛逼的这个希腊罗马时期啊，那当时的人不信上帝嘛，然后没事呢去村里边啪啪啊画俩叉，说你们这帮人都给我了，跟我走，回去当奴隶去了啊，身上画俩红点，哎，你叫哪吒啊，你这是空手接班人，人生活也很好嘛，对吧？所以就开始有人提出了这么一种要求，说咱们一夜春风来，对吧？欧洲人民富起来，效仿以前的希腊罗马时代，恢复到希腊罗马时代那样的社会环境当中去。这个时候就是你们特别特别想听的，我们下一讲讲的文艺复兴。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内容，如果大家喜欢的话点点关注啊，我们会在第一时间跟大家更新下一期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的话请转发评论啊，666啊等等等等都可以，77788都听你们的，听你们的。想听我讲什么内容大家随便点随便点，我会按你们说的走的，我会按你们说的走的。好吧，这是我们今天节目，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